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到四十节，也是一段比较特别的圣经，那么也不常在教会中常常提到，因为照刚才所读的圣经听起来的话，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讲，如果你还没结婚呢就算了，因为时候不多了，时候也很困难，你看到很多离婚率这么高，结了婚的好像也是不太愉快，那就何必呢？那如果已经结婚呢，那也就算了，已经嫁错人的就嫁了，娶错老婆了已经娶了，那就熬着吧。好像这段圣经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是这个意思，当然好像有点奇怪，但是也就是这么说了。那我还有提到说，如果你女儿还没出嫁，如果你可以做主，做主那意思怎么样呢？要她嫁也行，不要她嫁也行，那就把她留着吧。所以这段圣经有点奇怪啊。那么到底保罗在说什么？圣经上在这边在教导我们什么？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其实这段圣经的里面谈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婚姻的原则，甚至提到一个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这段圣经也是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之一，等下会讲给你听。我今天还特别把三十多年前的情书特别找出来带来了，还念一段给你听了。其实这边所说的是一个谈到婚姻有关的原则，可能是有关于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当这个原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我们叫 idea 非常理想的一个原则，其实并没有错。这个原则应该在我们所有的人生里面，不单单是只有在所谓婚姻生活里面，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应该持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生活中的一切只有一个最高的目的，为主的缘故。所以简单的说起来，整段圣经在讲什么？你要独身，你要结婚，你要做任何的事情，你都必须考虑到，如果不是为主不要做，如果是为主就做，就这么简单。那么当然一开头他就提到一个所谓的同身或者说独身的问题，那也的确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在纽英格兰最近为了天主教里面这些神父们这个有这个侮辱骚扰一些儿童的事情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因此关于独身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的神职人员，因为今天到现在为止，天主教有将近应该是1500年左右的传统，事实上天主教神父修女独身并不是一开头就有的，大概是公元后400-500年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制度。那么因为我说基督教跟天主教原来没有分家，没有分家以前，从初期的教会开始并没有独身的制度。那这个制度的发展是到了可能历史很难追算，不过大概是公元后500-600年之后才逐渐发展，因此到今天所谓神父修女不能结婚这个制度到今天大概有1500年左右。那么今天因为这些丑闻，所以当然就引起很多的争论，那么为什么天主教会有这种独身的这种制度呢？也是来自于这段圣经所以你赞成或反对所谓独身的制度，这段圣经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因此对这段圣经的了解也可以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关于独身的问题。当然首先保罗一开头的第25节说，论到同身的人，这个同身其实英文是用 virgin， 那么这个 virgin 当然你可以翻译成处女，其实也可以说没有出嫁的或者还没有结婚的，所以这个 virgin 这个字哈不一定是童贞女，所以今天我们说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时候，玛利亚叫做 virgin， 那么是不是没有出嫁没有结过婚没有跟任何男人有关系的处女？其实翻译成处女是一种翻译，原文那个字是一个很广阔的， 年轻的，大部分是指的未出嫁的女人，都叫做 virgin 啊，就这个字的意思。但它可以指年轻已经嫁人的，也可以，或者没有嫁人，但是年轻不一定十五六岁啊等等。这边提到就是说未婚的，你简单这样讲，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因此这边整段里面他所说的，保罗强调的，这不是主耶稣的命令，是我自己给你们的一些意见。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段的最后一节他怎么说呢，第四十节，虽然按照我的意见，他说我建议你们常常守节更有福气，但我也想我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是我的意见，但是未必没有圣灵的感动。如果有圣灵的感动，这个意见就不仅仅是我的意见，它也有很重的属灵的权柄和分量的啊。所以不是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参考参考无所谓。但是他经文的里面，你也会的确看到，因为他出于他个人的意见，所以他在很多地方他在建议的时候，他有说这样也行，这样也可以，这样也行，这样也可以。他似乎不是给你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明确的答案，说你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相反的，他常常提醒人们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因为目的是什么。三十五节在中间他这样说，我说的这些话，或者说我这些建议，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牢笼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不是要约束你们，不是要绑住你们，不是要捆绑你们，好像你们非怎么样做不可。我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我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情，就是适当的事情，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他个人的意见给他们参考，但是未必没有圣灵的感动，目的是为了神的缘故，目的让他们能够专心侍奉主，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在这个大原则之下，我们来思考他所建议一切的事情。其实他说没有主的命令，没有主的吩咐也没有错，因为主耶稣没有特别的提到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并不是没有类似的意见，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你知道耶稣提到离婚的事情。当时犹太人有一种说法，有一种犹太人是认为任何的理由都可以休妻，老婆把饭烧焦了休掉他，老婆没把孩子管好和整天哭休掉他。所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男人可以用任何的理由把老婆休掉。耶稣说不可以，除非是为了淫乱，你休妻的话呢，你自己犯淫乱，你强迫你的妻子犯淫乱等等。还有这个教训讲完以后，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此话甚难呢，你说这样做老公很难做哎，哇，不能随意休老婆，还得要怎么样情况下才能把老婆休掉？哦，这很难呢。那不如不结婚算了。我不知道是谁讲的，我猜一定是彼得。实际上没有说谁讲，我猜是彼得，因为实际上唯一提到结婚的是彼得，不是说别的门徒没有结婚，大多数都是结婚的。不过唯一点名的说有老婆的是彼得，而且提到他有岳母嘛，所以可能后来他的门徒们都结婚了。但至少一开头，耶稣招门徒的时候已经在婚姻状态下了，第一个是彼得，第二个以个性来讲，彼得就是这种人，他讲话就是痛口而出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他这个是个很直率的人。当然不要把帽子硬塞在他的头上，不过你可以想象，如果像彼得说，哦主啊，那这样子伺候老婆太难了，干脆不要结婚算了，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哎，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要结婚不结婚，要独身不得不独身呢，是不是人可以自己选择的。那圣经上在马太福音用了一个字，很特别的字，所以我想很少教会读那段圣经的人会读那一段，他用一个字叫做阉，阉割的阉，他说没有人是自己阉自己的。什么意思？他所以阉割的意思就是说，有人要独身，有人不独身，这不是由得你选的。有的人是这样，那就跟保罗意思一样，有的人有独身的恩赐，他是可以独身的，有些人是必须结婚的啊，但都是为天国，有人为天国的缘故。他说自阉的意思不是真的去做太监去了啊，是说为主的缘故，有些人愿意独身的，但是每个人的领受不同的 啊，不是因为这个很困难所以不要结婚。耶稣对门徒说，那不是这么说的，不是都不要结婚，不是不结婚一定比较好，神给人的是不同的。所以耶稣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今天这一段的问题，但并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提到类似的观念。换句话说，耶稣的意见也是一样，有的人会独身，有的人必须结婚，那神给人的不同的带领，神给人不同的恩典。那因此保罗开始建议这个问题，虽然他用他个人的意见，但是有属灵的圣灵的感动，也有属灵的分量。他的原则很简单，26节，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我们中文是很文绉绉的，其实原文的意思跟上个礼拜所说的第17节、第20节、第24节都一样，那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原来怎么样，你不如就保持那个样子，守住你原来的光景和状况。你原来是在婚姻状态下的，不要求分离。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不必定硬要结婚，懂意思吗？这叫做守素安常。素是素常的意思，不是要吃素哈。守素不是吃素，是说守住你平常你原来的状况，守素安常。所以26节，所以26节是回复到以前在上礼拜我们说过的，连续已经讲过3次，这是第4次提到同样的字眼。所以整个第7章，不管谈到结婚、谈到独身、谈到怎么样，或甚至谈到离婚或等等，都是用同一个原则：你原来什么样的光景，不必一定要强求改变它。所以他才说27节：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们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保罗在说什么呢？从语气上来讲，没有错，保罗本人是独身的。他整段的语气的里面，他似乎对独身比较倾向于或者赞成独身，但是是有条件的啊，有条件的。所以他就说，如果你还没有妻子，就你还没结婚呢，也不一定要求一个妻子。但是如果你虽然没有，但是你想娶老婆，没问题；处女若出嫁也没问题，这不算犯罪。为什么提到犯罪呢？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认为要爱主就不要爱人，你只能爱一个人，就是爱耶稣。你爱耶稣以外，爱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就好像不爱主，就好像犯罪了。保罗说，嫁人不是犯罪，没那么严重啊。虽然他说我赞成在有些状况下，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独身好好侍奉主，但是如果你结婚，但是如果你出嫁，不是犯罪。他讲清楚了，这绝对不是犯罪，这也不是属灵上不好啊。但是他提出了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在29节之后他又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一个理由，他说因为现今的艰难，因为现今时代的艰难，所以据我来看，那就不如省点事儿。如果你还没结婚，不必结婚啊。第二个理由是在28节所说的，因为结婚的人呢，肉身必受苦难。中文这个苦难字，这个字呢翻译的也不完全错，不过用的字稍微重了一点，英文就是说 trouble，有麻烦，有些麻烦。如果结了婚一定是苦难的话，也许我们下次做个统计调查，我们所有结了婚了，你是不是有苦难呢？也没有错哈。所以以前有的时候半开玩笑的说，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名言，这是我每次做婚姻辅导常用的。王尔德说，人生有2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要的得不着，失望；第二种悲剧是你要的你终于得到了，然后你绝望。在婚姻上很多人就是如此的，没嫁人的时候，哎呦失望，拼命失望，好不容易结婚了，然后绝望。很多人的婚姻的经验的确是苦难。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婚姻都是苦难吗？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这个。这个苦难的意思就是说，若是你结婚的话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麻烦。那不结婚就不麻烦吗？不结婚也是有麻烦， 要自己烧饭，这是挺麻烦的。所以有不同的麻烦啊、哦，所以他是说，如果结婚呢，在肉体上有另外一种的难处，我却愿意你们怎么样呢？免去这些苦难，免去这些麻烦啊、哦，尤其是这种麻烦。到了35节所说的意思，说这种麻烦如果影响你服侍主的话呢，那就真麻烦了啊！如果能够免掉就免吧，意思在这里。所以总而言之，保罗倾向于独身，但他并没有认为结婚是犯罪。那你要知道哈，时代是不一样的。今天21世纪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完全体会到2000年前保罗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婚姻的观念是什么。第一个，你不要忘记保罗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即使到今天，我是指的很虔诚信仰犹太教的人，到今天来讲认为不结婚是很奇怪的。他们我们基督教教会有牧师，对不对？犹太人的这个synagogue就叫做会堂呢，他们没有牧师，他们叫拉比 Rabbi。 做拉比的条件之一是结婚的，没有结婚不能做 Rabbi， 不能做拉比。那为什么结婚不结婚呢？哎，他们认为不结婚是怪怪的，结婚是正常的。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的拉比的条件之一，先结了婚再说。那你说基督教圈子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好像没有，不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很多教会聘牧的时候不聘单身的，就单身的牧师，他还没结婚的。不聘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原因觉得没结婚就是没长大，你要找个没长大的牧师嘛，他能嘛啊、哦，所以就哎还没结婚呢，这个人生经验太浅薄了，所以不够格，所以不劝他。第二个怕麻烦，怎么怕麻烦呢？他没结婚来教会，说明要找结婚对象。哦，那教会里面可能很多没结婚的姐妹也很高兴，但是很多结了婚的就结了，他会不会来？那他来我们教会干什么？找结婚对象了吗？哎呦，别想，不要，你现在结了婚，带个老婆来，啊。那还有人引经据典的从圣经的观点来看，那你知道圣经当然没有特别提牧师的条件了，不过圣经上是有提到。做长老嘛，对，那你知道，如果你从圣经观点来看，长老跟牧师是同一个范围类似的东西。那么在提摩太前书3章，不是提到做长老的资格吗？他说了什么呢？这一个监督就是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是指的说没有2、3个老婆，没有2奶3奶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如果他不做任何妇人的丈夫呢？当然不能做长老了，所以就不能做牧师嘛。所以有些人用圣经来说，你看做长老都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做牧师当然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现在一个妇人都没有啊，先找一个妇人来，然后你再来本教会应聘。所以基督教的教会没有说不聘没有结婚的人做牧师，那犹太教的会堂，严格的犹太教的会堂是表明的，你没结婚不能做拉比的啊。那在保罗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当保罗提到独身也不错，而且好像某些情况下独身或许更好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讲那个话的话是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在当时的环境上是不合时宜的话。身为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说独身还不错，哎，蛮好的呢，还更好哎？犹太人从来没这么说的，从来不认为如此的。但是也不要忘记，哥林多的教会毕竟不是都是犹太的信徒，还有很多不是犹太人的信徒，特别很多希腊人。那么在希腊文化传统又不一样，希腊文化传统当中有某一些，当然是异教的，里面在某种的宗教情况下有一些人是未婚的，甚至保持独身的。但是保持未婚状态并不代表他们不搞男女关系的，相反的，很多人是以未婚的状态乱搞男女关系的，这在希腊的文化传统是这样。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批人是倒过来的。我说7章前半段以前所说的是教会中的淫乱啊，所以保罗严格的责备他们，可7章的后段却是哥林多教会的另外一批人是有另外一个极端的，坚持独身。你独身代表你属灵，你爱主，如果你爱上一个女孩子，表示你看看不爱主 怎么去看上那个女孩子呢？你聚会的时候眼睛不看牧师，去看看谁啊？看旁边那个女的啊，就不爱主。所以呢，要爱主就不要结婚。所以也有一种另外一个极端，那保罗就是针对这种极端来说的。他说不，神给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该结婚的。一个人结婚，只要他能够好好侍奉主，这也很好，没有什么不对，这不叫犯罪，不是犯罪，是好事。所以保罗他必须把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公平的、很妥当的一个处理和交代。他不是走极端的，他不是叫你去守独身，他也并没有让任何的一个弟兄或姐妹变成走到一种在男女关系上很混乱的状况下。那么关于独身，保罗提供什么理由呢？当然26节他提到说，以现今的艰难现今的艰难，他说依我来看，人不如手术安长。然后到29节呢，他就开始进一步的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他这边是没有说艰难，只是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这段话也是有点费思量啊。第一段话平铺直述，第一个，有老婆的好像没老婆一样，比较容易了解。你要了解这个，你要先了解后面他在说什么。后面说，不但是有妻子的好像没妻子，他说哀哭的像不哀哭的，快乐的像不快乐的，自买的买东西的好像没买到东西，然后用事物的就是你使用啊，买是拥有，你拥有的好像没有拥有，你在用的好像没有用。说什么？你了解这个，你才能了解什么叫做有妻子的好像没妻子。那普通的人理解有妻子好像没妻子，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人是这样讲的，哎，你的夫妻关系不好啊，或者说，所以很多老婆会说，有丈夫跟没丈夫一样，回家除了看报看电视就从来不看我的。那么有老公跟没老公一样嘛？那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吗？这叫做断章取义。圣经上是有这样一句话，不过它的意思不是这样一抽出来说，有丈夫像没丈夫，有老婆像没老婆。他在说什么东西？你必须从上下文去理解。所以他是连续用了好几个平行句法。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呢，他是前面一句不同，后面一句都一样的，就是说。有妻子的好像没有，爱哭的好像没有，有快乐的好像没有，有买东西的好像没买到，也是没有啊，有些用东西也好像没有，所以后面那句话都是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所以后面都是一样的啊，只有第一句话不一样。所以有妻子的好像没有，这个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想了很久啊，慢慢我能够了解他的意思在说什么。你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简单的一句话，要没有得失之心。你知道中文的得失吗？得到跟失去，患得患失是人常有的，对不对？有妻子的好像没有妻子，就是说你应该有好像没有一样，你有也好没有也好，无碍于心，简单这么说了，没有得失之心。我没有妻子的，我不会过的二等公民的生活，就觉得我好可怜哦，我是个可怜的单身汉，你看要自己辛辛苦苦的烧饭，好羡慕人家，你看到了傍晚6点钟，人家的烟囱都冒烟了，老婆在烧饭可以翘着二郎腿，我多可怜啊。这叫做得失之心。那有老婆的呢，也在暗叹，哎呀，想当年我单身的时候干啥就干啥，去哪就去哪，现在呢老婆要买酱油只好去买酱油，哎呀好羡慕人家。哎，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的要像没有的，你没有的要像有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妨碍你，不要成为什么呢？实际上是32节前面一段所说的，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就没有得失之心。你有的跟没有的应该是无差别的，所以他才说， 你买的东西，你为什么买的东西呢？你觉得我买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就快乐了，我买了这东西我就满足了，我买的东西，他说你买的要像没有的，你有的时候跟没有的时候你可以一样的喜乐，那就对了。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它我就不快乐，我拥有了才快乐，你糟了。因为如果时代改变了，你千辛万苦要去得，得不到呢，你当然有若有所失，不就是挂虑吗？不就是痛苦吗？或者你千辛万苦的得到了，又因为时代的一个变化啪又没了，你会不会很痛苦呢？但如果你没有得失之心，得也罢，失也罢，有也罢，没有也罢， so what， 哎，你就对了。就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安排之下，在神的允许之下做一些事情，追求一些东西，譬如说追求一个博士学位，这错了吗？没有。但是我追求博士，或者说我得博士好像没博士一样，那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自由了。否则的话，你觉得我这博士学位拿不到，我觉得我亏大了，或者我博士拿不到，人家瞧不起我，我博士拿不到，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了，你的痛苦就从这里开始了。但如果呢，如果神的恩典以及各样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它，我就往这边走，得到了感谢主，没有得到呢，我也不会觉得我这个人的价值受他怎么影响，我拥有什么物质，我使用什么物质跟我这个人有差别吗？有关系吗？没有。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这里。那么婚姻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他后面用很多比方来形容前面的，在婚姻关系上，婚姻状态上也是如此，你有妻子的要像没有的，你不要好像一心一念我非要得到一个老婆，否则我变成二等公民。你越是这样想，你进入婚姻的时候，王尔德的话会成为你的座右铭，你要挂在墙壁上，你千辛万苦的去追求，你得到了，然后你进入另外一种悲剧，那就叫绝望。那如果有的跟没有一样呢，你不会绝望也不会失望，你就蛮有希望。所以婚姻幸福之道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得失之心，对物质是如此，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这是这段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否则的话呢，你很难解释什么叫做有妻子好像没妻子一样。当然这也是指的时代的环境，当然有可能在当时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整个大环境当中，或者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可能有一些时代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特别提到说因为时代的艰难，所以他才劝他们说守素安常，如果没结婚就不必求结婚了。我们当中很多年长大概60岁以上的，可能你们经过比较多中国过去的战乱，不管是抗战的时候或者国共内战的时候，在战乱时期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那时候都不想结婚的。为什么不想结婚呢？战乱，你想想看，如果逃难的时候一个人逃，逃就逃嘛，如果呢有老婆有6个孩子，哎呀，一方面很累，一方面呢跑了3个留3个呢，哎呀，牵肠挂肚的。你说已经有了3个了，哎，有了3个还少了3个啊，那你6个怎么拉呢？所以很多人在战乱的时候是不结婚的，或者晚结婚的，对不对？所以你会了解时代环境会使得一个人在婚姻上的选择是有不同的。那也有的时候很有趣，大概早期的时候，不是60岁，大概更早一点点，在1920、30年代哈，有很多中国的女性，伟大的女性，独生的。那你知道从台湾来你就知道，一女中校长江学珠，独生的。我太太是卫理女中毕业的，她的校长独生的。当时很多人是为了教育的缘故献身教育，终身不嫁。哇，我说基督徒为主不嫁的还不多嘞，那些为献身教育，为了献身革命事业，献身什么什么东西不结婚的，哎，大有人在。对他们而言，不一定是环境的艰难，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这么做的。那保罗的原则其实也就是如此，如果你真正为主的缘故，没有什么不得已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独身的选择，那也不错。台湾最有名的女中就是第一女中， 为什么办得好？就是一个江杰珠他不嫁，他不嫁呢，他每天都守着学校，从早到晚不分昼夜，因为他没有老公要伺候，他不要烧饭给老公，所以他一直做到死啊。那当然玉林中退休以后，他去做华兴育幼院的校长啊等等，他一直终身献身教育。那别他我不是太熟，我只知道他，但是师母的那个卫林女中的校长我是还算熟，他也是真正是献身教育的。每一个小女孩子从他学校毕业的就跟他的女儿，后来就变他孙女儿一样子，所以师母跟他的关系也是很 close。 他几乎每一个学生他都背得出名字来，二十年之后说啊，你呀，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样子啊，怎么怎么怎么，哇，校长好厉害，每个学生的名字他都记得，二十年前干了什么糗事他都记得，他完全的献身。在那个时代，1920、30年代，中国的环境，你回想起来的话，也的确有个时代，不但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在那里，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干什么？中国在军阀内战，然后再来打日本抗战，所以那时候战争各种的情况下，也的确让很多人觉得，哎呀，结婚不见得是好。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崇高的目标，有些结合在一起以后，在那个时代的确有出了许多，不但是女性，还有男性独身的，为了这样的缘故。保罗的原则也是如此，因为时代的艰难，因为时代的处境，有的时候是如此。也因此当时代改变的时候，这个理由就成为一个相对性的理由，就成为相对性。如果时代不是那么艰难的话呢？但是虽然说时代的艰难是一个因素，但是在后面29节他说的时候，他没有用时代艰难，他是用什么时候减少了，表示说虽然现在是太平盛世，不是战乱，不一定是艰难，那么婚姻态度上有不同吗？保罗认为说也不完全那么不同，因为日子不多了，也就是说把末日，神末日的再来，神的审判，这个事情放在你的心目当中，不要以为日子舒舒服服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想到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时候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整个人的人生观，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人生观会有点不一样，才会说有妻子的要好像没有，买东西的又好像没有拥有，你在哀哭又好像不在哀哭，你在喜乐又好像不在喜乐，因为把你现在的时光、现在的情况跟一个永恒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透视，你就可以没有得失之心，没有得失之心，你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那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围棋的一个大国手叫做林海峰，哇，下围棋很厉害，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名了，现在他的徒弟也是很厉害的，他的师父叫吴清远。那么当时他去日本学围棋的时候，他的师父教他的时候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到一个时候啊，你这个棋下得好不好要没有得失之心，他叫做平常心，就是说赢也好输也好不要太在意，你这样才下得好。如果你下这个棋，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如果输掉的话不行了，这个只能下出什么，哎呀就越紧张越紧张，你越完蛋。所以他给他 一把扇子啊，你知道这个厉害的高手下棋的时候都是下棋来面带笑容，那个扇子轻轻的摇，啊，你的对手啊就满头大汗，哎呀那要扇子一打开，三个字平常心，这师傅就送给他一个扇子。所以林海峰下棋的时候，就常常摇那个扇子，那个三个字日本人也用同样的字的，所以日本人懂汉字的，所以每次下棋的时候，林海峰就拿着扇子晃啊晃，他越晃那个对手越紧张，哎，他就赢了，他就输了，别人就输掉了。那其实道理是一样，你不要有患得患失的心理，你不要得失的心理，你得失心越重，你越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你的实力，或者说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追求学位，你真正把学位看为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全力以赴的时候，你可能就栽在这个地方了，你可能出了问题了，因为得失心太重。但是我努力去做， 但是我却没有得失之心，我没有非得到他不可的话呢，哎，你不但是比较自由，相反的，你可以在各方面活得更正常一点，那你可能在这方面你会做得更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三十二节之后提到另外一个理由，也就是在二十八节曾经提到过，说所谓如果结婚的话呢，如果是结婚或者出嫁，他说会受一些所谓的苦难，或者说有一些麻烦。那三十二节，因此他后面就说了，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挂虑。其实这一节跟前面有关，跟后面也有关系，但后面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有点麻烦的经文。他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缘故挂虑，想要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在解经上来讲呢，大部分的解经家看到这个的时候，是把这个挂虑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好的是什么呢？没有结婚的，我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主的事情来挂虑，这个挂虑的意思不是忧虑，是为主的事情去着想。那结了婚的呢，这个挂虑就是坏的，每天要老婆替老婆挂虑，替老公挂虑，这个挂虑是不好的啊。所以把挂虑同一个字哈分成两种意思。那么这种的解释呢，固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同一个字有这么不同的意思呢？第二个问题是，显然这样的话是有区别待遇，就是说独身的很好，因为独身只为主，结婚的为老婆为妻子挂虑不好啊。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当中大部分是结婚的，你们都是比较不好的，还没结婚的，哎，不要结婚，这样比较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想另外一个解经家这样解，我觉得是比较有道理的。他认为这个挂虑本身呢，不一定是忧虑哈，因为它英文就是 care， 关心的意思。其实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独身的话，你所关心的事情，既然没有婚姻的对象，没有家庭的缠累，所以你所关心的大概就集中在主的身上。那如果你结了婚呢，你当然应该为妻子挂虑，应该为丈夫挂虑，叫做关心，应该的。因为如果做丈夫不关心你的妻子，做妻子不关心你的丈夫，这是错误的。因为前面讲婚姻原则的时候提到过，应该的，丈夫应该关心妻子，妻子应该关心丈夫，这是合理的，这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关心这个字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但是有可能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三十五节后面所说的分心。你关心这个又关心这个，你关心太多呢，就可能会分心。然后为了避免分心，所以他倾向于独身的意思在这里。这个关心是对的，这个关心也应该的，可是当你在关心上以至于造成你分心的话呢，这就不好，懂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倾向于独身。那当然，会不会夫妻两个人结婚，在侍奉上，在服侍主的事情上不会分心呢？有可能的。因此如果婚姻使两个人侍奉主不分心更专心呢，这很好的。这就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了。所以整个大原则关于独身或者结婚，其实是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会造成分心或不分心。那你要知道，有的人独身的人，他是在主的事情上，他关心主的事情上是专心吗？那倒未必。有些人就是因为单身嘛，又不结婚，所以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吵闹，还有不养猫，也不养狗，也不种花，每天干什么？每天看 internet。 OK， 这会不会分心呢？他当然分心嘛，所以他什么都不为，只看他的 internet， 搞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也未必因为独身他就把全部心意放在神的身上，这样也未必是好。所以呢，不是说独身一定好，就说假定独身使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没有分心，这个当然在保罗认为是更好的。那么如果结婚以至于好像特别是在婚姻当中，有些时候的婚姻 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或者说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的话，那有的时候双方面的要求、兴趣等等不一样，就会产生分心了，啊，一个也往这边拉，一往那边扯，到最后呢，你侍奉上必然产生问题。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倾向于说独身的原因在这里。那当然，你要回头来说，在创世纪的里面，创世纪的里面，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一开头提到，我们中文的圣经是翻译神说，在伊甸园里面，神要亚当做什么呢？他说，在伊甸园当中，神说要亚当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修理看守，第十五节。那修理看守这两个字呢，希伯来原文如果你稍微改一点一个，怎么讲，不是改原来的字哈，是改那个发音的话，它会变成敬拜顺服。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至少是两个意思都对的啊，修理看守也可以翻译成敬拜和顺服。那么有的人认为敬拜顺服也许更有道理，我也是倾向于这个。为什么呢？谈到顺服，就才有一个命令，不可以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第二个，因为说敬拜是同心的敬拜，所以夫妻的婚姻生活，神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夫妻同心敬拜、同心侍奉神。修理看守这个翻译也没有错，但是在那个 context 这个环境，经文上下来讲呢，有一点点奇怪。为什么奇怪呢？那时候还没有堕落，还没有堕落，没有罪，没有罪的时候没有死亡，没有败坏，所以原子不需要有人修理看守，懂我意思吗？将来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又进入伊甸园了，启示录最后我们回到伊甸园，请问我们到伊甸园去，谁去修理看守？哦，我们教会不是有理事会的吗？哦，将来你到天堂去，你也是修理看守。那哦，我们以后到天堂去不要修理看守的，因为什么？叶子不会落的，没有要修理的，不要看守，没有贼啊，看守什么？但是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就要修理看守了。所以创世纪第二章还没有堕落，所以那边不是在预言说以后你要修理看守。为什么？事实上到第三章犯罪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了，赶到伊甸园外面，伊甸园里面需要你修理看守吗？也没得修，也没得看了，你根本被赶出去了。所以事实上如果翻译成修理看守是有一点点奇怪，那翻译成敬拜顺服那倒是对的。婚姻的目的之一，神设立婚姻就是要夫妻两个人同心敬拜，一起来顺服。所以这个是整个婚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那因此为什么我说我跟师母的婚姻当中跟这段经文很有关系呢？所以翻箱倒柜，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但我好久好久都没有把它翻出来。前两天真的去翻我的30年的情书，哇，这很宝贵，还好纸头都没烂。所以但是因为知道这个年纪越来越大，记忆力越来越有一点点模糊了，所以有时候在讲说我以前写的什么信，写的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讲讲讲都不知道我当时是不是真的这么讲的啊。所以翻出来看一看，所以现在到原稿念给你听。回想起那是1970年，后来我看到日期1970年4月30号半夜写的，这也是32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写了这封信。那这是我写给师母的第一封信，那我开玩笑说这是一封论文啊，不是说完全没有谈情说爱，其实还没有谈情说爱了，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神的带领怎么样啊，所以都讲话都有点正经八百的，所以好像写论文一样嘛哈。所以呢我简单念一下哈，我不是念全部信啊，这信是很长的，你知道我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信，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信，以后也没有了有时候写很短的，这封信写的比较长一点，不过我只是念其中一小段而已。我是提到这个婚姻的事情，我是提到说我对师母说，我说我看出你对未来伴侣的要求的条件很高，然后说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然后接下来说，我自己知道我所扮演的角色，我也知道我自己很可能不会有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 因为我不知道神随时会有怎样特别的呼召力到我，我也知道可能由于过多的工作，我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留在家里面，然后点点点点点，等于说你自己去想啊，这是我信上点点点点，不是我现在跟你讲的，现在真的是点点点点点，因此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使我不敢轻易地选择。事实上问题也不在于我能选什么，而是谁愿意而已。我所能提供的或许只是那超乎物质超乎言辞的爱而已，实际上这也是我所唯一拥有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小事情，总而言之这是我的信。然后师母回了一封信，他比我短得多，我写了大概四五页吧，他回了两页，不过关键的事情有就行了，长对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然后他的回应的里面，我也是念其中一段。对于婚姻的问题，许多长辈的教导我知道，也会坚持。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是，师母跟我交往之前曾经有一个弟兄在追他，后来清楚知道不是圣灵的感动，点这个就没有了哈，我才是的。那所以他这样说，教会里那位弟兄，他是指另外那位，另外弟兄使我学习到，虽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彼此在主里不能互相扶持，而且能够因此更爱主，彼此不能有属灵的合一的话，仍然不行。钱财外貌及许多其他的东西都不注重，我也不看重这些。若是我和他在一起，使我大部分的精神转移到我和他之间的那种感情，以至于读经祷告都不能花更多的时间，也没有心思，那我宁愿不要有终身伴侣，我宁愿单身而有主。他提到有一个人，事实上是他的叫做他的干哥哥，干妈的儿子，干哥哥是我同学的哥哥，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他说今天怀江哥哥就是指那个送一个姐妹的张开龙，实际上这个人跟这个张开龙姐妹这两个人现在都是传道人或传道人的妻子了。今天怀江哥哥送张开龙和熊渠的一段圣经就是说到这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就是我所愿意的。另一方面，大一刚进来的时候，见到大四的在操心自己将来的前途，我偶尔也会想想，但实在不能想出些什么，只是愿意照神的安排，看神的旨意如何。这学期开学时再想到这个问题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变成了两个人的。因为我想不知道我将来的终身伴侣是谁，也不知道他将来是做什么的，但是我想我必是迁就他的，从旁协助他的工作。我好像没有以前那种野心自己想要做什么，而是去配合他的工作。我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不过对婚姻的问题我知道要重视也要小心。你放心，我就放心了。然后呢，当然剧情急转直下，搞定。他是5月1号第二天就回了这封信。那我7月去当兵，所以不到两个月，事实上一个月之内我们基本上就是互定终身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不过我的意思在这里，这段圣经对我们我跟师母我们的婚姻，以及对于我们后来一生的侍奉当中，都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提醒和影响，那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考虑到为主的缘故。有的时候你必须考虑为主独身，但如果那个婚姻能够帮助我们更专心的侍奉主，那我想那是神的祝福。但是换句话说，那当然这是师母那一半的故事，我这一半的故事我在别的场合也稍微约略提过，不过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基本上就是说我也曾经在神面前差不多同个时间大概2月到4月中间有一段时间很挣扎。挣扎的原因我其实没有女朋友，但是没有，不是说没有看上的动心的姐妹，只是一直没有动，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啊， 没有圣灵感动，人就可以乱动，所以就不动啊。那不动又怕说不动就没老婆啊，然后呢就觉得那没有妻子不是很惨吗？可当这段圣经看一看，有妻子的又像没有妻子的。难道你的生活里面，如果神的预备你是独身的，没有妻子会让你不能侍奉？还是说你一心一意的一定要有一个婚姻？所以挣扎了很久，最后我在神的面前降服了，对神说豁出去了，或有妻子或没有妻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一生是为主的。如果你为我预备了，感谢主；如果你的意思是让我独身，啊，独身就独身吧。所以在基本上在四月初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如果神要带领我独身，我这辈子就独身了。那师母也在同一个时机，她几乎为了另外那个弟兄的事情，她已经准备，如果必要的时候，她就独身了。所以当我们两个都准备要独身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进入婚姻了。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结婚，还在找对象的话呢，我就说了，也许你需要在神面前重新思考你对婚姻的看法，你对婚姻的期望。当你准备好，甚至为主的缘故，不是因为找不到啊，那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找不到合适的呢，那没办法咯，那就独身吧。哦，那就很可怜了。但如果你说不是因为找得到找不到的问题，不是我的条件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觉得如果神的带领让我知道，好像师母在信上所说的一样，如果我有了一个丈夫，或者说我如果有了一个妻子，会使我的心思转移到他身上，以至于我对神的心被分心了，我不读经了，我不祷告了，我所想所思的都是我的伴侣上一切的东西的时候，在神看来那是不好的。那因此我跟师母都曾经做过类似的决定，如果我会因此而这样子的话呢，那我想我宁可独身，或者我们独身也许对我们对侍奉神更好。但是当你心态调整好以后，你才会看得更清楚。有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有时候雾里看花，觉得祷告啦，祷告很久啦，怎么搞得好像都不太清楚是这样还是那样。常常问题就是在于你的心到底是看重什么。如果你的心向着神的话呢，很专一的向着神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祷告神的回答是很清楚的。当你的心是转移到主以外的其他东西，不管是婚姻，不管是物质，不管是学位，不管是事业，如果你焦点在那里，然后拼命祷告神，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你越是这样祷告，你会发现雾里看花。在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什么时候你的心转向主，好像眼前有一个帕子，你知道什么叫帕子，就是现在回教国家妇女都在蒙头啊，蒙个脸的那个帕子，或者好像结婚典礼的时候新娘披纱一样，眼前有一个东西遮住你，以至于你看不清楚。什么时候你的心转向主，帕子挪去就清楚了。所以神要我们做什么，转向他。所以什么时候你祷告寻求一件事情，重大的决定，事业上的决定，婚姻上的决定，学业上的决定，任何一个决定，你觉得我怎么好像总是看不清楚呢，反省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专心向着主。如果你专心向着主，你就会发现好像忽然间柳暗花明一样，哎，我清楚了。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光景。所以整个保罗说的，我说的这些话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要让我们能够行合宜的事，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也许独身使我们能够更专心侍奉主，也许我们结婚会让我们更专心侍奉主。只要能够专心侍奉主，那就是神的带领。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仍然认为婚姻之路可能是神为大多数人预备的，独身神给一些人有特殊的恩赐。但是不管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是独身或者是婚姻，一个原则是共通的，我无论进入婚姻状态或者保持独身状态，我只有一个心智，要专心侍奉主。如果你保持着这样一个心智，神自然会为你预备。他需要为你预备一个利百加为你为妻子呢，神就会帮你预备的，他就在一个水井的旁边。 在那里喂羊，然后有一天就喂你。那谁也会为你预备一个以撒，远在天边，然后在田边默想。以撒这个人哈，创世纪里面以撒这个人的主角很有意思的，很内向，不太跟人家讲话。神会预备，但是如果神的预备是让你独身，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的靠主的恩典走上这条婚姻这条独身的道路。所以最后36节到40节是他的一个建议。36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得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问题是出在这个女儿这个字，女儿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女儿。英文的圣经有两种，大部分的比较新的圣经的翻译把女儿这个字哈翻译成什么呢？不是翻译成什么，因为原来希腊文那个字就是 virgin， 就是25节一开头提到那个字，就是一个年轻的可能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virgin。 那问题是为什么就翻译成女儿呢？是他对一个人讲，然后说你的 virgin 的时候，那个人是个男性的，所以是指的到底是那个女人跟那个男人的关系是什么。过去有些翻译包括中文圣经翻译翻译成父亲跟女儿，那个男的是爸爸，这个 virgin 是他的女儿。现在的新翻译本，两本两种新的中文翻译本，就新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两本中文的新翻译本都翻译成未婚妻，是那个男人另外一个 virgin 是他还没有娶过门的媳妇儿，未婚妻嘛。那么英文圣经里面 NIV 是这样翻译的，还有New Revised Standard， 还有一个 New Literal Translation， 好几个翻译都翻译成未婚妻 fiance。 我个人觉得这边所说的女儿这个字翻译成未婚的女子，而且尤其是你未婚的对象，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未婚妻，比翻译成女儿更好。意思就是有些教会里面的人订婚了，那我说教会里面有一些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就说，哎，爱主的缘故就不要结婚了，虽然订婚了放弃，为主的缘故好好专心。所以那些人想结婚又不敢结婚，又怕说结婚就不爱主了，怎么怎么。那保罗一直在说什么？若是你自己以为你带你的女朋友或带你的未婚妻不合宜，你的未婚妻也过了某种的年岁了，事又当行，那就随意办理，不算有罪，你们就两个人结婚就是了。懂我意思吗？不是父亲对女儿说的，是未婚夫妻两个人说的。但是37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你的未婚妻不结婚，那么把女儿换成未婚妻，把出嫁改成结婚，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未婚妻结婚是好，不叫她结婚更是好。对，大概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好啊？更好，那也是一样同样的原则了。回到前面所说的，如果情况没有不得已，独身也许有他的好处。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要结婚，那就结婚，这也不是问题，这也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看环境、看情况、看种种的条件来做决定。最后你要决定独身呢，或者结婚。那最后39节40节是说，他是对已经结婚的。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是一个寡妇，丈夫死，那么可不可以结婚呢？可以，可以再嫁，主要是要嫁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说嫁给基督徒。那当然他也说，如果你们能够守节不结婚也更好，也更好，但并不代表说你必须如此。事实上在提摩太前书5章，保罗建议那些年轻的寡妇再婚。他说因为很多人也许他生活上的需要或者是情感上的需要，如果你不结婚的话，那就可能一个年轻的寡妇呢就造成闲话，或者到处你知道吗，搬弄是非或什么。所以保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大部分的年轻的姐妹如果是寡妇的话呢再婚，可以避免魔鬼的试探，避免引诱。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再婚是许可的。那当然他也提到说，唯一的条件，既然你是信主的，结婚的话呢 嫁给另外一个信主的。这个原则实际上不是只是说你再婚的时候要嫁给在主里的人，其实所有基督徒的婚姻，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你选择婚姻的对象也应该是主里面的。因为若不是如此，如何能够应用到前面35节所说的原则，专心侍奉主，没有分心呢？一个是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必定会产生分心，因为价值观不同，我们的眼光所追求的是不同的，对不对？一个不信主的话，不但说他有生活的嗜好不一样，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他一定会让另外一个信主的，不管是妻子或丈夫，他的眼光，他必须分心去关心他丈夫、他的妻子所喜欢、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在主的身上。但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都是爱主的，都是为主的缘故摆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因为这个婚姻更一起专心侍奉主，所以这样的婚姻是神所祝福的。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这段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原则，可以应用在婚姻生活上，但也同样可以应用在更广泛的事情上。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也应该是为主的缘故，所以这个可以兼顾的。但是如果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一切的东西跟你对主的心是一个相反的、背道而驰的，好像两头马车一样各跑各的路的话呢，那你就要重新考虑，为的是专心侍奉主。婚姻夫妻二人同心侍奉，在很多时候有很好的见证，这个婚姻是帮助他们更专心侍奉主。我想这是神的心意。那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在这一个方向上往前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段圣经当中，你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原则。你要我们在生活上没有挂虑，你要我们在整个无论是婚姻、事业、生活的一切层面上都没有分心的事，能够专心的殷勤侍奉主。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价值，好让我们能够行合宜的事，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